今天的讲道经文是在出埃及记32章1到6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摩西，摩西拿来给亚伦，亚伦就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儿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前面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此日清晨，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谢谢上帝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的座位稍微松了一点，因为我们昨天场地组的同工增加了一些座位在我们中间。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那么我们也知道主要的就是要人人都悔改，使得救的人数增加。那么我们的目的是往地上怎么知道，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椅子啊，我们并非说我们想要建一个多么大的教会，而是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成为传福音的人，能够成为更多使人蒙恩的一个教会，是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能够合神的心意。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也更加盼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的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好好的在真道上操练成熟，同时呢，我们在面对未来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能够靠主站立得住。今天早晨我们稍微分享一点关于最近这个世界上各处发生的这些事情，这个中东的难民的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应该如何面对这件事情啊？特别是当我们周围的社区开始切身的发生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挑战了我们实际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的去面对？像这些事情呢，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应该心里非常明白，然后我们知道应该如何的去面对。那么这些日子呢，我们一直在讲神子民的操练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事情很多，事情的发生，错误的事情的发生，其实那个事情的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人的生命是重要的。我们上一个星期讲了一个话题啊，大家听了以后有点刺耳啊，提出一个问题出来，我说就制度的本身啊，这个社会制度啊，就这个制度的本身，哪一种制度是最优秀、最有效、最合理的制度呢？我说是奴隶制啊，大家会听了以后很奇怪。其实呢，你仔细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制度不能实行？关键的问题是人性。那么当人性不好，我们就开始用封建制啊，封建制再不行，我们用民主制。其实这些制度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组成这个社会的人。如果人不行，你用什么制度也是没有用的。所以上帝起初叫以色列人所实行的，就是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啊，出了埃及进到迦南地以后要实行的就是共产主义制度，没有政府的，没有军队， 甚至于没有社会上的这个明显的法律，只有圣经给他们。那么那样的一个社会怎么能够无政府的社会怎么能够和平共处呢？上帝知道需要的是人的素质的提高，所以上帝从出埃及到进迦南40年在旷野里边来操练他的百姓，来提高这个百姓整个的民族的素质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其他的问题都迎刃而解。所以神的子民的操练就成为在出埃及的过程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你信了耶稣受了洗将来就等着上天堂了，是的，神是这样应许我们的，但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改变我们生命的本质，提高我们生命的素质，盼望我们的生命的素质与我们基督徒的身份，神儿女天国的子民有君尊祭司的职分能够相符合，而不要叫人家世人感觉到我们走出教堂去，你是个人基督徒还进教堂呢，那我们就太愧对我们的名分了。今天早晨我还有一点点的喜乐的地方啊，就是说现在中东在产生难民，为什么产生难民，我们要好好的去观察，然后你看这些难民往哪里跑，他往无神论的国家跑吗？往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跑吗？还是往信奉佛教的国家跑？你看他们都是往哪些国家跑？甚至于我们知道伊斯兰国大量的杀害基督徒，杀害的理由只有一个，问你是基督徒就杀你。但是他们自己信仰的这些难民仍然往基督徒聚集的地方跑，他们不担心基督徒会杀他们吗？他们似乎不担心，大量的不带有任何手无寸铁的人涌向基督徒的社区里边去。所以这个是我们稍微能够看出一点问题吧，那所以但愿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仅仅是在宗教上的，不仅仅是在名分上的，更是在我们生命的本质上。但是咱们中国人说了一句话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要操练生命何其困难，我们今天看到以色列人是这种的光景。今天我们在经文里边所读的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西奈山的下面，正是出埃及之后他们走了3个月来到西奈山。上一次我们就用了快快的这个信息呢，在我们联合崇拜的时候我们就讲了神颁布律法了，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作为神的子民，他们的生命的准则那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呢？所以神就把律法颁布下来。律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良心的文字表达。在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神把我们人创造在关系的里面，那么这个关系需要一个维系，对不对？你那么多人生活在一块，你一定要有一个维系的法则。因此这个维系的法则在圣经里边被称为是善与恶分辨的那一个界限，也就是说你要在善不要在恶里边。所以这个善恶分辨的这一个界限如同一个，它是一个知识，你必须是知道的，过了这个界限就为恶了。那么善恶分辨的界限的标准是什么呢？最终是出于一个标准，出于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啊？律法的总归是爱，因为神爱我们，神让我们彼此相爱，神要让我们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所以为要使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彼此相爱和平相处的生活，神给我们规定了这个律法的准则，也就是说善恶行为的标准。 我们说为什么这个善恶的行为的标准是由上帝来定呢？今天我们好像一遇见什么问题我们问科学家，今天我们一遇见什么问题大家举手表决，这个不行。那这个命定创造是一切权威的本质，所以这个权威的来源，权威的认知，它的依据要从这个地方来。所以这个圣经律法的规定完了以后，神在后边说一句话，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所以造物的主把人类道德的标准颁布下来告诉你。所以起初的时候在伊甸园是一个分别善恶的知识树，那是个什么我们不知道，可是神本质用这个本性放在我们的里面的，我们称为良心。所以我们每个人里边都有一个善恶的标准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正因为我们有这个标准，我们才衡量出来我们的道德行为不行。我们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按照我们良心的标准，也就是上帝的标准，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但是圣经说当我们犯罪以后，我们就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或者说破坏了上帝的荣耀，也就是说人的善良已经被罪已经污秽了。所以今天我们这些西方国家为首啊，强调人道，人道的善良离开了上帝的本质，人道的善良已经在污秽罪的污秽里边，它已经失去标准失去原则了。没有原则的人道的善良是非常可悲，甚至于是非常可怕。所以当人犯罪在罪恶里边堕落越来越久的时候，人的良心就变得越来越模糊了，神不得不重新用文字的方式把神的诫命重新颁布下来。我们上一次讲了十条诫的前五条是关于人与上帝的关系，也就是说人类道德里边的第一道德是与上帝的关系，与造物主的关系。因为这个是我们对于源头，对于生命，对于准则至高者的认知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一出现问题的话，其他一切的根基全部出问题了。咱们中国人很明白这一点，万善什么为先？孝为先。为什么孝为先啊？因为你要知道你的源头，因为你要知道你生命的根，你要有感恩的心。如果连这个都没有了，你做人还有什么其他的可以依据的东西已经完全没有了。因为你在这里边既不诚实又不感恩。如果一个人没有感恩的话，你对他好他对你不好，说父母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来养育你，你连感恩的心都没有，你还算一个人吗？你还可能与这样的人交朋友吗？你还可能和共事吗？这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万善孝为先是有道理的。所以在圣经里边说一切道德的准则要从认知独一的至高者开始，如果这个东西一模糊，其他的什么法律道德仁义全部失去根基，没有基础了。所以这个是我们重新回到神的律法的系统里边来思考问题。神使以色列人这个堕落了的人性在神特别选择的这个子民里边要重新恢复起来。所以神向以色列人颁布十条诫，然后呢在逐渐的这个历史的过程里边，神借着摩西一步一步把上帝的律法来完善起来。这个刚刚颁布了十条诫啊，这个上帝呢就要在以色列当中来设立一个侍奉的次序，那么就是在他们中间要建立这一个在当时旷野的时候呢就是他的会幕啊，来建造这个会幕。 那么这个会幕呢，是新约或者说天上神侍奉的那个本质在地上的一个有形的表达。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里边把这件事情给我们解明了啊，就是耶稣基督受难复活升天以后现在在哪里 right now 在哪里。圣经上说在天上的真帐幕里面，在那里为我们尽大祭司的职分。那么帐幕，这个神的帐幕里边那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是施恩的宝座，是神要向他的百姓施恩，从他的造物主的权威一切的丰富那里要怜悯他的百姓。那么这个是今天在天上在上帝那里对于人类来讲最重要的那一个关系。那么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关系呢？这个看不见，解释也解释不出来。所以神就选择在当时的以色列民当中呢，设立一个有形的会幕，弄上一个圣所，一个至圣所，里边弄一个约柜。约柜为什么在里边有个约柜啊？约柜是表示人跟上帝之间施恩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借着献祭把罪除去，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是透过立约来实现。那么这个立约就是双方都要遵守的啊，所以神与人立这个约，我来施恩给你，但是你要认罪悔改，献祭赎罪，来到我的面前。所以借着祭司中保的这个工作，使两下能够合起来。所以这个呢，借着以色列人这个有形的地上的属物质的能够看得见的这个，让为要是让我们以后能够明白天上的看不见的属灵的本质的那个东西。所以这个是个影儿，他们这个影子，天上的那个事情是真的。那么为了启示这件事情呢，当时神召摩西到西奈山上去，神在西奈山上把这个侍奉的原理来讲给摩西听。那么圣经似乎给我们看到一个这个西奈山顶上有一些密云在里边幽暗，下边的人看不见啊。那么摩西进到这个山顶的密云当中去，神在那里跟摩西来谈话。那么圣经告诉摩西啊，上帝告诉摩西说，他说你在这个出埃及记第25章第40节说，你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那么这件事情在希伯来书里边就引用了这一段经文来表示，当时摩西在地上制造的这个会幕是按照天上的样式那个侍奉的原理来制造，要谨慎，每一件事情都要准确的反映天上的侍奉的原则才行。那所以摩西就上了山。那么很你说是奇妙吗？或者是很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形容啊。在天上40天的时间，摩西把神把摩西叫到山上去了。这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在西奈山下安营，他们在那里没事做。那你说人没事做是很麻烦的事儿啊。没事做一天已经很难受了，是吧？这个偶尔的时候，因为以前的时候我腰不好啊，这个腰一受伤了就什么东西都不能做，躺在床上那真是遭罪啊。平常的时候忙碌的时候说，如果有个机会在床上躺躺多幸福啊。我告诉你，你躺上一天叫你不要动，你试试看什么滋味。如果你躺上40天呢，真的是要你命啊。这个没有事情做。所以这个当时这个摩西上山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在山下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就到了第32出埃及记第32章的 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的这个事件发生的这个背景了。说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因为他上山的时候似乎神没有跟以色列人说我要叫摩西在天上待四十天啊，似乎没有这样说，所以摩西就是他们大概从眼睛看到摩西上山了，就慢慢慢慢走进云里边了。你要知道西奈的旷野是一个不能生存的地方，寸草不生的地方，炎热的不得了啊，一天一天的在那里靠啊，那实在不是一个人能够过的这个滋味，非常痛苦的应该是。然后又他们在山下呢没有事情做，而且他们不知道摩西在山上要待多久，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十天二十天三十天，他们聚集，这个以色列人聚集在亚伦那里去，跟他说，那个摩西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他遭遇了什么事我们不知道，那么这件事情发生是哪一天圣经上没有记，似乎是快到四十天的那一天了。因为他们把牛犊，这个牛犊需要多长时间呢？这个亚伦的回答很有意思啊，他说这个在这个第二十四节，三十二章二十四节，我就对他们说，就是这个亚伦啊，就对百姓说了，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然后呢，我就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好像一扔进去，这个牛犊自己跑出来了，啊，他是把自己的责任给推卸了啊。在前边这个咱们今天读的经文的里面，就讲了。其实他们是用雕刻的器具做成的，啊，他是把金环拿来，把金化了，化了以后，他是用雕刻的器具把它雕出来的。到底雕那么一个金牛需要多长时间，我们并不太清楚，大概需要几天的时间吧。他们正在欢喜快乐的时候，向牛犊献祭的时候，摩西就下山了，那是第四十天。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大概在三十五六天三十七八天这个时间里边，他们来开始产生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神子民的操练之忍耐。忍耐是一个人生过程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素质，那么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边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生命素质。咱们中国人里边有一句话叫做小不忍则乱大谋啊。那么那个呢往往是我们在为人处事在这个人际关系或者在官场各个很多处理事情的一个所谓的智慧，就是为了成全大事小事你需要忍耐。但是我们基督徒所说的圣经里边所说的忍耐内容要比这个内容要大得多，并且我们不是为了成就我们的大谋，而是为了成就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常常把事情做坏了，基督徒啊，常常把事情做坏了，原因在于我们缺乏忍耐，我们误把过程当结果，错误的把过程当成了结果。我们说有很多时候啊，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是要求那个结果，可是我们祷告完了以后呢，我们发现非但结果没来，结果事情跟我们想要的结果相去的更远了。我们举这个例子啊，常常也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比方说有人祷告说，上帝啊，我的脾气不好，求你使我这个脾气能够好一点啊。今天每次老公下班回家我就跟他吵架，真是不好，我今天是基督徒了， 我希望我这个今天呢，我不要跟他吵架。所以上帝啊，求你使我做一个好脾气的基督徒。结果呢，到了下班的时间，孩子回家更不听话，老公回来更加找别扭，结果呢，他发的脾气就发得更大。他就晚上就祷告了，说上帝啊，我不是求你使我能够变好脾气吗？结果怎么搞的，今天我的脾气变得更大了。那么当然我们不能替上帝回答这个问题啊，但是从原则上我们明白，因为他为什么会发脾气呢？是因为他是一个发脾气的人，对吗？是他生命，他是一个发脾气的生命。要想叫他不发脾气怎么办呢？就是需要把他的发脾气的生命把他造就成不发脾气的生命，对吧？所以这是一个生命改变的这个过程。因此要把你造就成一个不改变不发脾气的生命怎么办呢？就把你放在一个使你可能会发脾气，更可能会发脾气的环境里边来操练你。然后呢，你发的脾气更大了，把你的问题暴露得更明显了，然后你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不断的认罪悔改，不断的在这个操练的过程里边，这边要认罪悔改，圣灵给你力量，让你能够渐渐的去面对这个问题。然后当这个小问题你能面对了，然后神给你一个更高更难面对的问题，更难缠的对象，可能你的老板，可能你的同事啊，把你气得要死，每天你都得向他发脾气，你不发脾气你的肠子都疼，那么回家祷告，主啊帮助我，那个才是真正改变生命的时间。这个你能不能发脾气，那是暴露你本质的时候，啊，所以这就暴露了，回来悔改，主啊更新，这里又暴露了，再回来主啊更新，就在这个挣扎的过程里边，神把你放在这个过程里边，然后在这个过程里边，你的生命的本质开始发生变化。当你面对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你基本上大概可以控制你的脾气了，那么原来你面对的那个人就很容易面对了。这个人你还面对不了，上帝就给你另外一个更难面对的人，让你去面对他。等到你能面对这个人了，这个人就比较容易面对了。当上帝所使用的世界上所有的这些让你发脾气的人你都能面对了，你就成功了。那么这一个过程是往往是漫长的，是艰苦的，是需要训练。基督徒要学习认识一件事，基督徒的忍耐不是逆来顺受的忍耐。咱们中国人这个忍字是上面一个刀下边一个心啊，一个刃下边一个心，不单是刀了，如果光是刀的话，可能刀背对着心那也没用，对吧？必须是那个刃对着你的心啊，当然是这个是表示说忍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那么中国人呢，很多时候这个喜欢这个忍字啊，日本人也很喜欢这个忍字，甚至于在身上刺一个刺青啊，刺一个忍字在里面，表示我们如果我们能够忍耐的话，我们是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的一个品质啊，我们很看重这个东西。但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缺乏盼望，所以我们的忍耐呢往往成了一种被动的逆来顺受的难得糊涂的一种迷茫的忍受。其实基督徒的忍受不是这样，我们说基督徒的忍受是积极的，是动性的，是有目的的，是有结果的，这种的忍耐。那么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我们看这个训练游泳运动员啊，是个很辛苦的事儿。原来我早晨起来，我喜欢一大早去游泳啊。在这个 Doncaster 以前的那个50米的游泳池里边呢，就是这个小孩去练游泳啊。6点到7点一个小时啊。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看到哪一个教练选中了哪几个孩子的话，他们有一个特殊的一条 line 在那里，明显的他们的训练的这个力度要比其他 line 里边的这个孩子要更加的厉害啊。那个老师拿着个秒表在上面走，快跑快游，这个啊，在那边喊啊。 走到头以后，不行，你看看这才多少，才多少，快点。那其他的孩子说，哎，有点不错，挺好，继续继续。这边的孩子老挨骂，那边的孩子老受夸奖，啊，游得越好的这个孩子越挨骂。那如果这个时候在这个里边游泳的这个被教练选中的这些孩子呢，他们如果明白一个道理，他们的内心里边就会有一种的很强的素质，这个素质就是忍耐。而这个忍耐呢，他的内心里边是有一种盼望性的忍耐，不是逆来顺受的那种，哎呀，今天又挨骂了，真倒霉，今天又要游了，游吧，反正没办法了。他不是这样的，他是在游的过程当中被他骂的时候心里边很难过，我要坚持挺住，然后我的肌肉痛得要死，我不管，我还要救下去。为什么？因为他说的肯定对我有好处，他骂我对我有好处，我付出这个代价，因为我最后要产生那个结果啊，我要产生出我的游泳的成绩出来。所以它是一种有目的性的、有盼望的、动性的、怀有喜乐的心，它忍受暂时的痛苦。那么这种的忍耐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忍耐。那么我相信当年神要叫以色列人有这种忍耐，因为神做事情人不都理解，神做事情有他的目的，有他所设计的这个过程。那么在这个里边人不完全了解的时候，他需要知道这个是出于神，我就需要忍耐的去等候，使神所命定的这件事情能够完成。神要叫以色列人去学习这件事情，因此我想大概是有目的的设计了叫摩西上山，叫以色列人在山底下等。我们今天的讲道大概就是四五十分钟的时间，通常情况下，对吧？如果今天我要讲到讲了俩小时了我还不下去，大家会怎么样啊？不用说俩小时，我讲到五十分钟的时候就有人会给我这样因为我们太习惯了我们过去的那种生活方式，我们的时间表。但是有些时候神的时间表和我们的时间表不太一样啊。我就想当年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在讲到啊，讲，从早晨讲到中午，从中午讲到晚上，从晚上讲到半夜，从半夜讲到第二天早晨啊。结果呢有一个小孩在那里听，因为房间里边都是蜡烛嘛，那时候没有电啊，所以人又多，蜡烛点了很多蜡烛，那个里边的空气肯定有问题了，所以一个小孩坐在窗户上就睡着掉下去摔死啊。这个保罗一看这不行啊，赶紧下去为这个孩子祷告，神很怜悯，这个就从叫他从死里复活，结果这个小孩就活了。哇，这个当时得的安慰不小。这个安慰是什么呢？有些人可能也抱怨了，这个保罗这个讲法，为什么保罗这样讲呢？因为他大概知道他要回到耶路撒冷去，他的命就快差不多了啊，所以他抓紧那次的机会要把从神那里领受的东西赶紧跟以弗所的那些长老讲，因为这个当时还没有新约圣经嘛，所以使徒们他们就代表属灵的权威，所以在那个特殊的时刻他一定要这样做。弟兄姊妹，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不能形成我们的 pattern，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 pattern 可能要被神打破，因为在很多特殊的情况下神有特殊的安排，就像今天咱们查经班的时候不按照正常的次序来进行，要因为有特殊的情况我们需要改变的。所以这一些属灵的素质对于神的子民来说都非常重要，因此神就特别设计了这一个叫以色列人在西奈山的下面，然后叫他们的眼中看到摩西噔噔噔噔噔走到那个山里边去了，神的乌云密布在山顶上幽暗的里面待着，下边的百姓在下边等着，天天早晨太阳升起，像讲了天天都要看他什么时候下来，他就是不下来。所以这个时候人的心里边就会产生问题了，他摩西不吃饭吗？他在山上40天不下来，山顶上他怎么活啊？ 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个巧合还是一个必然。耶稣基督在刚刚被受洗出来要侍奉之前的时候，他也禁食40天。这个40天有什么特殊意义吗？不太知道。因为在中国的家庭教会的历史当中，有一个禁食时间最长的人禁食了72天。当然我没见过，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实的，但是据说这个是一个我们在教会历史当中听说的禁食的时间最长的，就是72天。也有人说禁食12天还是几天是极限还是7天是极限。因为当时这个天安门广场绝食的时候是17号、19号、21号进城，我忘记了，反正就是在医学上大概是7天是一个界限。所以这个摩西在山上40天，这一定是一个相当在人的眼光上来看，摩西肯定饿死了在山上啊，所以他们才说那个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他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什么事，他这么长时间在山上不下40天了，30几天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说以色列人他们发怨言不是没有道理的，对吗？都是很有理由的，确实在当时出于的那个状况里边是非常，因为整个200万的以色列人领袖在山上不下来没有了，下边的人怎么办呢？然后他们就来找亚伦了。因为亚伦我们相信啊，就是在以色列人还在埃及的时候，亚伦这个家族就是在属灵上来成为他们家族里边一个带领性的家族，所以他们都非常认亚伦这一个属灵的权威。这里边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事情啊，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第一节的下半节中间这段话，大家聚集在亚伦那里，大家是怎么聚集在亚伦那里的？啊？你看啊，挪亚洪水以后，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是巴别塔，对吧？他们说来呀，我们要建造一座塔，塔顶通天，宣扬我们的名，免得人分散到世界上去，各地去。你发现这个工程，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里边有少数的几个人，甚至于可能是一个人，他是招聚这件事情的，他着急，他开始鼓动这个事情啊。所以当摩西在山上不下来的时候，也有一些人开始出来说话，开始鼓动一些事儿，在底下闹事儿啊，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所以这些大家的聚集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是有一些人在这里开始制造事端了。这些人往往是在民间当中很有领袖才能，却是没有神的真理在心里边的人，这样的人非常可怕。用今天的话来说，这种人是非常有忽悠力量的人，很会忽悠人啊。这个我不知道忽悠这个字应该怎么解释啊，煽动啊，很有煽动性啊，这个很有属这个领袖的魅力啊，这种人，可是呢他的依据他的道理不对，所以他把大家忽悠起来了，然后去找亚伦。然后他的话很有意思啊，他说起来 get up， 别坐着等了，是吧？为我们造神像。你看这个像的下面，如果你用的是这个普通的中文版圣经的话，它有一个点点点，中英对照的圣经底下没有啊，这个只纯中文版的圣经里边那个像下边有点点点，不是造一个 idol， 它不是说叫我们造一个神像，因为如果是造神像的话，刚刚颁布了这个不准造像， 这个就直接相冲突了，对吧？其实它原文里边没有像的意思。 Make us a God， 给我们造一个神，然后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咱们先说这一句话啊，人造的神能引路吗？人造的神是真神吗？人要造神，目的何在？其实是自己想造神，当神。可是他不能说我是神，因为说我是神就太直接了，人马上就会看出来你怎么是神呢？所以就造一个假的东西在前面说他是神。可是他不是神，他也不会说话，他也不会，他也没有道理可讲。所以借着他来说话的这个人，其实他自己就成了神了。明白我说这个意思啊？就谁造了这个神，谁替这个神说话，那么他其实就是那个神，对吧？不过呢，叫人看到的不是他，看到的是那个像，对吧？所以用这样一个关系来达到自己想当神的那一个目的。所以我说世界上的无神论，凡是走无神论道路的人的背后一定是自己想当神，对吧？所以他不要真神，弄一个假神。说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这个话结束了。那么起来为我们做神，这个要求是不容易被接受，因为刚刚颁布了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怎么马上就会出现这样的要求呢？这个肯定是不会被接受的。但是呢，下边有一个 real 这个真实的状况，就使得他们接受了。这个真实的状况是什么呢？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不在了，群龙无首了，谁说了算？亚伦，你不是摩西啊，你能镇住这些百姓吗？用什么东西来使这个百姓心里能够服从，能够听话呢？再等下去百姓要乱了，是吧？我们坐在这儿无所事事，摩西也不下来，怎么办？用什么来服众？我们下一步往哪走？这是个客观现实啊！我们已经等了30多天了，你作为一个领袖，你说怎么办？亚伦说我也不知道咋办，是吧？所以他们面对了一个危机，面对的这个危机是一个客观的实在的。可能亚伦也在那看到百姓开始浮躁，开始乱，是吧？怎么办？弟兄姊妹，忍耐，如果不需要忍耐的话，那就不需要操练。忍耐正是在危机挑战的面前才看出我们的信心和在信心之下的忍耐。如果这时候摩西亚伦啊是一个敬畏神、有信心、有忍耐的话，他就会站起来，就像当年摩西在红海的面前的时候所说那句话，他说你们不要作声，看上帝的作为，看上帝如何为你来打仗。所以有一首诗歌其实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学一学啊，有很多信心宣告的诗歌是很有力量的啊，这个就像我们以前唱过的，日头啊日头停留在几边啊，这个月亮啊停留在亚亚伦谷，就这些歌又美又优美啊，又是一个伟大的信心的宣告。还有一首诗歌呢，就是描写摩西在这个红海边的时候所面对的那个场面，摩西当时的那个他的这个内心的那个信心的稳定啊，他说只要静默不要作声，看他如何为你战争啊，这个只要静默不要作声，看他如何为你战争， 在主爱里没有惧怕，任他疯狂，任他浪猛啊！就是不要惧怕，任他疯狂，任他浪猛。下边说，他使无变为有，他使死人死里复活，他在沙漠开道，他使他在大海开道路，他使沙漠变江河啊！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宣告性信心的诗歌啊。这是对摩西当年面对前边的红海，后面埃及的追兵，下边这个无法安抚的这个面对死亡挑战的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把摩西打死啊。这时候摩西怎么办？他就站起来说：“你们要安静，不要出声，看看这位领我们出埃及的上帝，他为我们做什么事。”这是一个信心忍耐的见证。那么所以摩西这位领袖，其实摩西他真的有那么大的信心吗？我发现不是的。摩西回过头来说：“主啊，这个事怎么办啊？你快开路啊，你怎么没有路了，怎么办啊？主啊！”上帝说：“你怎么在那祷告什么东西，把往海里边伸杖，带领以色列人往前走啊！”所以上帝说：“你为什么在这里呼求我呢？”他说：“你往前走啊。”摩西说：“我没有路，怎么往哪走啊？”上帝说：“往海里边走。”啊，他就往海伸杖，就往海里边走了，结果海水就分开了。那么这是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一个领袖的素质。那么神为什么选立摩西？他这个素质和亚伦不同。亚伦面对困难的时候，他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开始想自己的办法了。这个是属灵领袖或者这个世界上做领袖的人最可怕的一件事情。神废掉了扫罗立大卫，神说大卫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你发现大卫和扫罗非常重要的一个差别点，就在于在危机时刻的时候，大卫仍然以忍耐等候祷告寻求神的旨意，神不说话他不动，这个素质。但是扫罗不是，一遇见什么危机时刻了，他自己开始想办法了。所以神有些时候把领袖放在危机时刻，压力各冲击来到你面前，众人都开始乱的时候，看看你怎么办。我们发现摩西是一个叫大家安静，我们忍耐等候，看看上帝的作为如何做。但是亚伦就不是了，面对一个危机时刻的时候，他忍不下去了，他开始使用自己的方法了。所以亚伦就对他们说了：“把你们妻子儿女耳朵上的那些环子摘下来给我。”金子拿来了，造了个金牛犊。为什么造金牛犊呢？因为那是埃及人所拜的神，那是埃及的传统的文化，他们在埃及长大，看惯了埃及人拜偶像的那些东西。而且一般的以色列人也都知道，一看那个金牛就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了。这个有一点像什么呢？像一个牧师在教会里面，大家遭遇很大的困难，祷告也没有结果，结果他就弄了一个释迦牟尼像，把放在教会里边了。一般的中国人一看就知道那个是一个需要拜的对象啊，大家都很熟知的。因为我们以前从世界上走来的时候，这些东西原本都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所以以色列人离了埃及，但是埃及的文化，因为这才几个月的时间嘛，还是都在他们的生命里边的。所以当亚伦做出这件事情的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事，这个事情也值得我们注意。当时以色列人没有一个站出来说：“亚伦，你在干什么？刚刚颁布了十条诫，我们都听见了，你不可以造像，不可以在耶和华之外有任何的创有别的神，你怎么会带领我们造偶像呢？”不知道为什么哎，整个以色列的百姓里边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话的，这个宣告了民主的失败。整个出埃及的过程里边始终在看到一件事情，民主制度是绝对不可取的一个制度。凡是大家坐起来商量商量做事的，商量出来那个结果一定是错的。 一定是不合上帝的心意，是人的想法，人的智慧，依靠人自己的能力来做事。这是对于神的子民是一个致命的严重的问题。当摩西把这个亚伦把这个事情造出来了，结果宣布了啊，这个百姓摘下来金环拿给亚伦，亚伦从他的手里接过来雕刻了一只金牛，然后他们就说了，以色列啊，你看说这个话的是他们，他们是谁啊？他们是谁啊？就是一开始到亚伦面前聚集的那些人。这个时候已经不是亚伦说话，其实亚伦是一个什么人啊？是被人家利用的一个宗教傀儡，那利用的是他的一个宗教的权威，就像今天很多被聘的教会的牧师一样，那实际上说话的真正操纵的是教会那些执事、那些长老、那些聘牧委员会的那些人，真正有权威说话的是那些人，但是他要借着一个牧师的头衔来说话。所以这些人来聚集，难道他们自己不能造金牛吗？他们为什么要叫亚伦来造？因为亚伦有祭司的头衔，他们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这后面这些属灵的关系啊，其实圣经里面早就有，今天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发生在今天的教会里边，属灵的原则早就是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在里边了。所以他们就说了，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他不是说这是埃及的神，他也不说这是一个偶像，他说这就是神。谁？哪个神啊？是领你们出埃及的那个神。这个叫什么？我们说叫挂羊头卖狗肉啊，打着耶稣的旗号，打着上帝的旗号，在搞另外一套的东西。然后亚伦看见了，他就出来做事了，就在金牛的面前筑坛。他还是一个祭司，还是在那里做宗教的行为，可是他已经被别人利用了，成为一个被恶势力操纵的宗教领袖。然后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因为这个节期圣经上没有规定，神并没有说这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次日清早的时候，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表面上看起来还是在侍奉，可是结果是什么呢？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如果你有 King James Version 的英文版啊，你看看起来玩耍这个字的英文翻译成什么啊？中文圣经翻译的非常的含蓄，非常的保守。错误的信仰导致，直接导致道德的败坏，因为人的内心里边就失去了真实上帝律法的约束。贾蒙在查吗？查出来了吗？corrupt， revelry 这个字我也不认识，有认识的吗？用字典查一查。手机上都有。这是 King James Version 吗？啊？狂欢欢宴，狂欢作乐。哦 ，NIV 版本 NIV 版本翻译的也是比较含蓄的，我说 King James Version， 找到 King James Version 了，其实不用，大家不用找了，在希伯来原文里边是起来信交，圣经并没有那么含蓄，把人的罪性直截了当暴露出来，坐下吃喝，所以道德败坏在这个罗马书里边清楚地告诉我们，那是因为人拜错了偶像导致的，这个人不是拜错了偶像，是拜错了上帝而直接导致的结果。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边，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可悲的现象，是神的子民在西奈山上经过了那么好的训练，经过了那么长时间的这个见证，然后神刚刚颁布了十条诫，马上就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出现的那个根源在什么地方呢？当然人的罪性，埃及的文化的传统都是原因，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素质的缺乏，就是信心的忍耐，因为他们忍不下去了，领袖们面对这个情况他也忍不下去了，不能继续等待了，所以就开始想出人的馊主意出来。那么当人的主意一出来，人的这个对神的敬畏一打开缺口，这个泛滥出去就一发而不可收。那么当然接下来的结果是很可怕的，摩西下山以后处理的这些问题，而且告诉他们我们知道圣经上说摩西这个人啊，他是世界上为人最谦和的人，但是摩西这个人谦和吗？摩西曾经是个杀人犯，是吧？他40岁的时候就把埃及人打死，是吧？打死了以后他才逃跑，是不是？然后这次下来他又说了，他说是这个第25节，摩西见百姓放肆，这个亚伦纵容他们啊，使他们在仇敌中被讥刺，然后就站在营门口就说了，凡属耶和华的都到我这里来。这时候利未子孙就到他那里聚集了，然后他就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这样说的，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行走，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兄弟与他的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便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当中被杀3000人。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场面，3000人啊，你杀3个人好不好？这个影响力有多大？这3000人是哪些人呢？圣经上没有记，大概是那些到亚伦面前聚集的，大概是那些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直接干坏事的那些人。上帝不得不用外科手术的办法，因为在当时的那个环境里不这样处理不行，神要使以色列百姓达到神要叫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必须达到的那个标准，神必须严格要求，无奈没有办法，采用这种悲惨的方式。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时候不能责怪上帝的残忍，我们只能责怪人的失败，人的叛逆，人的罪性，人的不敬畏。而这个问题是领袖和百姓缺乏忍耐而导致的。弟兄姊妹，今天教会里边也有很多的挑战，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挑战。那么圣经里边已经把我们面对这些挑战的原则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直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向神祈求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难处。可是这些难处的解决，神有他自己的时间和过程，我们所需要的是忍耐等候。但是当我们看见环境和我们的祷告，也许他们在山下祷告，主啊快叫摩西下山吧，亚伦可能也在那祷告啊，可 可惜摩西不但迟迟不下山，而且百姓开始乱。当这样的苗头出现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正像他的仆人，神的仆人摩西所说的，只要静默，不要作声，看他如何为你战争，在主的爱里没有惧怕，任他疯狂，任他浪莽。所以这个是在我们弟兄姊妹的生命里边，神的子民需要操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我们不能因为暂时眼前的形势的危机而迫使我们走违背圣经真理属灵原则的那样的道路和那样的选择，那样的方式。弟兄姊妹，让我们回到神面前来，借着以色列人的见证，让我们今天受教育，使我们在神面前得着真智慧，用信心的方式来面对我们实际生活的挑战。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我们的圣天父，在施恩的宝座那里，为我们为大祭司的我们的中保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在这里奉你的名聚集，借着你的以色列民的历史记录在圣经里边的这些你自己的话，使我们被提醒受教育。主啊，我们今天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人生的历程，进入一个全新的思维方式，是任何的世界上的文化和哲学里边所没有的，不可能包含的，这是对造物主的信心。主啊，今天我们蒙召做你的儿女，主啊，我们理所当然跟从你，然而在我们还不能完全明白你做事旨意的全部的过程的时候，我们需要忍耐等候，需要用信心坚持你的属灵的原则。你经上告诉我们，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以耶和华为神，以他为可信的那人有福了。主啊，求你借着这些事情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加强我们忍耐的能力，好使我们能够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大事小事的里面，使我们能够在正确的原则当中，哪怕是困难，使我们能够坚持下去，不至于使我们因为我们的小信、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缺乏忍耐，而使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被我们破坏。主啊，不禁为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也为世界各处的，特别是现在还在逃难当中的我们的弟兄们，主啊，在中东被逼迫的那些你的儿女们，也求你使他们能够在这样的艰难甚至于面对死亡挑战的时候，他们不至于屈服，不至于用了人的方法。在这里特别为教会的领袖们祷告，孩子也为自己祷告。主啊，盼望不要在这种冲击压力的环境里边像亚伦一样做错了选择。主啊，求你在高天之上垂听我们的祷告，怜悯帮助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